第六集，
惊人的进阶之道。曾国藩道光二十年，也就是1840年，到北京做官。咸丰二年，也就是1852年，离开北京。在十多年里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是非常的迅速。道光二十年1840年，他受翰林院检讨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，升为翰林院侍讲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，升为内阁学士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，升为礼部右侍郎。清朝的官制一共是9品18阶，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。从官阶上看，他从翰林院检讨的7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2品，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，就是十年七千，连月十级。这个升官的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。清代巡抚也是正2品。用今人的观点看，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。他出身非常的普通，他为人笨拙，不善机变，土里土气，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。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的春风得意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。曾国藩点了翰林，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，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，成功者叫红翰林，可能很快升迁，入职南书房，成为天子近臣；失败者叫黑翰林，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，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。翰林官员升不升官，是黑还是红，主要靠什么呢？说来也有意思，和学生升学一样，也要靠考试。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，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，每隔几年考一次。此管人员不数年昼酌清二者，类皆大考前列所致。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。为了考察翰林们的真实水平，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，每次都是突然袭击，临时通知。所以关于大考，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，叫金顶朝珠挂紫貂，群仙终日任逍遥。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，挂着朝珠，穿着紫貂，成天不用上班，过得非常逍遥。但是忽闻大考魂皆落，告退神仙也不饶。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之所以吓成这样，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。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，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，甚至罢官。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。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，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，散漫无恒，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。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，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。在日记当中，他给自己立下12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。这12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，主要包括 以下几点。一是早起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绝不赖床。二是静坐，每天静坐半个时辰，也就是一个小时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，被事物牵着走。三是读书不二，每天读十页经书、十页史书，不论遇到任何问题，绝不改变，而且不读完这本书，绝不摸下一本。四是谨言，就是时时警惕，不乱说话，每句话都要慎重。五是保身，节劳节欲节饮食，节欲就是节制欲望，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。节饮食，吃饭也要有节制，这是养生的办法。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，就是记笔记，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，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，聊天也不能白聊。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，写几首诗，有固定任务。八是练字，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。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，天黑了就不要出门，找朋友瞎聊天。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。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，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书法的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。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，功夫非常深。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做数首诗文，以为常课。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、十页史书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，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。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，考的不再是八股，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，所以必须知识广博，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。通过这十二条日课，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，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。道光二十三年，也就是1843年，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，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。一般的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，这一次却只隔上一次四年的时间。消息突然传来，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惊慌。他在日记当中写道，初十日大考，闻之甚觉惊慌，恐进场难完卷也。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，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。到了考场，有一个人打小抄，被清除出场，直接交刑部治罪，气氛非常的紧张。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的完成了考试。出了场，曾国藩把试卷的草稿拿给朋友们看，看看自己答的怎么样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出事儿了。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，有一个点用错了。曾国藩是大惊失色，后悔不已，说自己粗心至此，何以舔测词源哉，不配当这个翰林。当天晚上，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，不交一语，患得患失，匆匆迷几，心里怎么也放不下，当天晚上彻夜未眠。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，平日所谓知命者，志士何有，真可修也，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。三天之后，大榜公布，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，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，名列二等第一。一等是五个人，也就是说，曾国藩在100多人中考了第六名。原来，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，他的作文文气贯通，说理透彻，很得主考官的欣赏。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，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。第二天，道光皇帝亲自召见，召见之后，升他为翰林院侍讲。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，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，一下子升了四级。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，报愧书籍，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，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。曾国藩说，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从前为陈文素公。陈文素名大寿，是乾隆朝的军机大臣。陈文素公一等第一，以编修升侍读。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，以学士升少詹，并孙三人而已。孙名次不如陈文素之高，而升官与之同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那么从这封信，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的三月，又逢一次翰林大考，曾国藩的名次仍然不错，名列二等第四名。六月，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，也就是说，实职是内阁学士，但是享受侍郎的级别。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啊！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，从此跻身清二，步入高级京官行列。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了，他写家信说，由从四品骤升二品，超越四级，千卓不次。湖南37岁至二品者，本朝尚无一人。如此顺利，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。除了考试成绩好之外，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交友广阔，在士林之中名声很好。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，就是特重交友。清代名臣张英在《聪训斋语》中说，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，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没有广播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大学，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，在外想获得帮助，全要靠朋友，所以朋友的多少，朋友的质量，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。在闭塞的湖南乡下，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，所以后来他在致朱棣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，他说，乡间无朋友，实是第一恨事，不为无益，且有大损，习俗染人，所谓与报于楚，亦与之俱化也。同学之人，类皆庸鄙无智者，又最好善笑人，其效法不一，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。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当年那些庸鄙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。 到了北京以后，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。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，他说：“现在朋友愈多，讲躬行心得者，则有静海先生、艮峰前辈、吴竹如、窦兰泉、冯树堂；穷经之道者，则有吴子胥、邵慧熙。讲诗文字而异通于道者，则有何子珍；才气奔放，则有汤海秋；英气逼人，志大神静，则有黄子寿；又有王绍赫、明希镇、广西主事。”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。入京之初，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，经常得罪朋友。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，曾国藩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，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，朋友越来越多。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、切磋学问，也经常请客吃饭、听戏下棋。我们看他的日记，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。经常交往的朋友有100多人，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。道光23年，也就是1843年的3月，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一次，因为朋友多、人缘好，所以大家都来祝贺，以至于他22号那一天跑了50-60家去回拜。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，还在于他效法祖父，急公好义，特别爱助人。同乡有危急事，多有救难商量者，难效祖大人之法，银钱则量力赐助，办事则竭力经营。挚友刘传莹病死，曾国藩搜集其遗文，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。同乡举人邹兴瑜，也就是柳溪，会试不受，在北京贫病而死。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，撰写了墓志铭，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。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，情况危重，已不可挽回。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。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尤为深厚。陈元衍，字岱云，是湖南茶陵县人。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，又同为戊戌科进士，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，不啻一家骨肉。陈元衍道光23年，也就是1843年，曾大病一场。曾国藩天天去看望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。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：是日全未离身，夜住陈寓，观其正显，即惶疾无忌，一夜不寐。次年，陈妻病逝，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，代为经理一切。陈岱云的儿子那时刚刚满月，无人照管，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，故乳母喂养。同年中，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。道光21年1841年的4月，梅林生患病卡血，曾国藩是忙前忙后，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。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，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，深为可虑，经常前去探望。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，25日便病逝了。曾国藩悲痛不已，他在家书中说：梅林生身后一切事宜，系陈岱云、黎月桥、与孙三人料理，戊戌同年赋一共500两。吴真甫夫子进京， 附赠百两。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，即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，不过用400斤，其余尚可周续遗孤。7月15日，梅林生的灵柩出城，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。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，肯于付出，名望日高，急功好义，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。所以自从道光26年（1846年）起，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者，都有曾氏领衔。可见，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赴异乡之望，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。这对于他在仕途上的发展，当然有好的影响。